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董仲舒是广川人，年轻时研究《春秋》，孝景帝时期担任博士。他放下帷幕讲授经书，弟子们按照入学先后顺序互相传授学业，有的人甚至没有见过他的面。他三年不曾窥视原谱，专心致志到了这种程度。他的进退举止不符合礼制的不作，学士们都尊敬他。武帝即位后，选拔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有100多人，而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参加对策。皇帝下诏说，我继承至高无上的美德，传之无穷，施之无限，责任重大而守护艰巨，因此日夜不得安宁，永远思考万事的纲纪，还担心有所缺失，所以广泛延请四方豪杰、郡国诸侯公开选拔贤良、修洁、博学之士，想要听闻大道的要点，治论的极致。如今您大夫卓然为众人之首，我非常赞赏。您大夫请精心思考，我垂耳倾听并询问。听说武帝三王之道，改创制度，制作礼乐，而使天下和谐融洽，百王都是如此。于是的音乐没有比韶更盛的，周代没有比韶更盛的。圣王已去世，钟鼓管弦之声没有衰微，但大道逐渐缺失，衰败到竭，纣的行为，王道彻底败坏。500年之间，遵守成法的君主、当权的人士，想要效法先王的法度来辅佐当时的人很多，然而仍然不能挽回，日益衰败灭亡，直到后来君王才停止。难道是他们所操持的或许违背谬误而失去了纲纪吗？还是上天降命不可查考恢复，一定要推到极大衰败后才停息呢？凡是那些辛勤忙碌、早起晚睡、致力于效法上古的做法，又将毫无补益吗？三代受天命，他们的福瑞在哪里？灾异的变化因何而起？性命的实情，有的夭折，有的长寿，有的仁厚，有的鄙陋，常听到这些名称，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想要教化流行而政令施行，刑罚减轻而奸邪改正，百姓和睦快乐，正视清明，如何修养，如何整治，才能让甘露降临，百谷丰收，恩德滋润四海，恩泽延及草木，日月星三光齐备，寒暑平和，承受上天的福佑，享受鬼神的灵荫，德泽洋溢，施及境外，延及众生。您大夫明白先圣的功业，熟悉习俗教化的变化，忠实的次序，讲论高义的日子很久了，请明白的告诉我。分条列举，不要繁琐，不要合并，从道术中选取，谨慎的提出。若有不正不直、不忠不及、被当权者冤枉的，写下来不会泄露，从我这里做起，不要担心后患。您大夫请静心，不要有所隐瞒，我将亲自阅览。董仲舒回答说，陛下发出仁德之音，下达明诏，寻求天命与情性，都不是于臣所能涉及的。臣谨慎按照春秋中的记载，观察前世已行之事，来考察天人之间的关系，很是可畏。国家将有失道的败亡，上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，如果不知自省，又出现怪异来惊恐畏惧，仍然不知改变，那么伤害败亡就来到了。由此看出，上天之心仁爱人君，想要制止他的祸乱。除非是极大无道的时代，上天都想要扶持而保全安定他，事情在于努力罢了。努力学习，那么见闻广博而智慧更加明达；努力行道，那么德行日益提升而大有功绩。这些都是可以迅速做到并有效果的。诗经说早晚不懈怠，尚书说勤勉啊勤勉啊，都是努力的意思。道是通向治理的道路，仁义礼乐都是他的工具。所以圣王已去世，而子孙长久安宁几百年，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。王者没有制作礼乐时，就采用先王中适合当时的音乐来深入教化民众。教化的实情得不到，雅颂之乐就成就不了，所以王者攻城后制作礼乐，以颂扬其德。乐是用来改变民风、教化民俗的，它改变民众容易，教化人民显著。所以声音发自和谐而本于情性，接触到肌肤，深入到骨髓。所以王道虽然衰微缺失，但管弦之声没有衰微。于是不行政治很久了，然而乐颂的遗风还有保存的，因此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。人君没有不想安定生存而厌恶危亡的， 然而政乱国危的很多，是因为所任用的人不当，所遵循的不是正道，因此政事日益衰败灭亡。周道衰微于幽王、厉王，不是道王了，而是幽王、厉王不遵循。到了宣王，思念先王的德性，振兴停滞，补救弊病，彰明文王、武王的功业，周道灿然复兴，诗人赞美而作诗，上天眷顾他，为他降生贤良辅佐，后世称颂通达，至今不绝。这是早晚不懈行善所致。孔子说，人能弘扬道，不是道弘扬人。所以治乱废兴在于自己，不是上天降命不可返回，而是他所操持的违背谬误，失去了纲纪。臣听说上天大力奉送使他成为王的人，一定有非人力所能治而自然到来的东西，这是受命的福瑞。天下之人同心归附他，如同归附父母，所以上天祥瑞因何诚意而来。上书说白鱼跳入王船，有火覆盖王屋，化作乌鸦，这是受命的福瑞。周公说重复啊重复，孔子说有德之人不会孤独，必有邻人，都是积善累德的效果。到了后世，放纵衰微，不能统管众生，诸侯背叛，残害良民，以争夺土地，废弃德教而任用刑罚，刑罚不当就产生邪气，邪气积聚在下，怨恶积蓄在上，上下不和，就阴阳错乱而妖孽产生了，这就是灾异所由兴起的原因。臣听说命是上天的命令，性是生命的本质，情是人的欲望，有的夭折，有的长寿，有的仁厚，有的鄙陋，都是陶冶而成，不能纯粹完美，有治乱所在，所以不齐。孔子说，君子的德性像风，小人的德性像草，草上之风必会倒伏，所以尧舜行德政则人民仁厚长寿，桀纣行暴政则人民鄙陋夭折。君上教化下面，下面顺从上面，如同泥土在转轮上，任凭陶匠制作，如同金属在熔炉中，任凭冶匠铸造，安抚他们就来归附，感动他们就和谐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臣谨慎按照春秋的文辞寻求王道的开端，得到了正字。正在王之后，王在春之后，春是上天所为，正是王所为，其意思是上承上天所为，而下正其所作，这是端正王道的开端。那么王者想要有所作为，应该从上天寻求开端。天道中最大的是阴阳，阳为德，阴为行，行主杀，德主生，所以阳长居盛夏，以生育养长为事，阴长居寒冬，而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。由此看出上天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，上天让阳出而不失在上，主管一年的功业，让阴入而潜伏在下，按时出来辅助阳，阳得不到阴的辅助，也不能独自完成年岁，最终阳以完成年岁为名，这是天意。王者成天意行事，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，刑罚不可用来治理世道，如同阴不可用来完成年岁，为政任用刑罚不顺从天意，所以先王没有谁肯这样做。如今废弃先王德教的官员，而独用执法之力治理民众，恐怕是任用刑罚的意思吧。孔子说，不教化而诛杀叫做虐，虐政用于下，而想要德教覆盖四海，所以很难成功。臣谨慎按照春秋中说一元的意思，一是万物开始的地方，元是言辞中所谓大的意思，称义为元，是看重开始而想要端正根本，春秋深入探求其根本，而从尊贵者开始，所以做国君的要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，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，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，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，四方端正，远近没有敢不专一于正的，而没有邪气干扰其中，因此阴阳调和而风雨适时，众生和谐而万民繁殖，五谷丰熟而草木茂盛，天地之间受到滋润而大丰美，四海之内听闻圣德而都来臣服，各种福瑞之物可治的祥瑞没有不全部来到，而王道就完成了。孔子说，凤鸟不来何不出现图，我完了，自叹可以招致这些东西，但自身卑贱不能招致，如今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处于可以招致的位置，掌握可以招致的形式，又有能招致的资质，行为高尚 而恩德深厚，智慧明达而心意美好，爱民而好事，可称为有一之君了。然而天地没有回应，而美祥没有来到，为什么呢？都是因为教化未立而万民不正。万民追逐利益，如同水往下流，不用教化作为堤防，不能制止。所以教化立而奸邪都停止，是因为堤防完整。教化废而奸邪并出，刑罚不能制止，是因为堤防坏了。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南面治理天下，无不以教化为大事。设立太学来教育国都，设立祥序来教化县邑，用人来浸润人民，用义来砥砺人民，用礼来节制人民。所以刑罚很轻而禁令不犯，是因为教化施行而习俗美好。圣王继承乱世，扫除其痕迹而全部除去，重新修明教化而尊崇兴起。教化已经明确，习俗已经形成，子孙遵循，行五六百年尚未败坏。到了周朝末年，大为无道，因而失去天下。秦朝继承其后，独独不能改，又更加严重，严厉禁止文学，不许携带书籍，抛弃礼义而厌恶听闻，其心意想要全部消灭先圣之道，而专行放纵苟且简略的治理，所以立为天子十四年而国家破亡。自古以来没有像秦那样以乱就乱，大败天下人民的。他的遗毒余烈至今未灭，使得习俗鄙薄恶劣，人民愚顽，抵触冒犯，纷乱败坏到如此严重的地步。孔子说，腐朽之木不可雕，粪土之墙不可粉刷。如今汉朝继承秦后，如同朽木粪墙，虽然想要好好治理，无可奈何。法令一出而奸邪发生，命令一下而欺诈兴起，如同用热汤止沸，暴兴救火，更加严重而无益。私下打个比方，琴瑟不协调，严重的必须解开重新张弦才可以弹奏。为政行不通，严重的必须改变而更化才可以治理。应当重新张弦而不重新张弦，即使有良工也不能善于调音。应当更化而不更化，即使有大贤也不能善于治理。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，常想好好治理，而至今不能好好治理，失误在于应当更化而不更化。古人有话说，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如今临政而想治理七十多年了，不如退而更化。更化就可以善治，善治则灾害日益离去，福禄日益来临。诗经说，宜于民宜于人，受福禄于天。为政而宜于人民的，本当受福禄于天。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，是王者应当修养整饬的。武者修养整饬，所以受上天眷顾，而想鬼神之灵，得失于境外，言及众生。天子看了他的对策感到惊异，于是又下诏说，听说虞舜的时候在阎狼上游走，垂拱无为，而天下太平。周文王忙到日偏西，没有时间吃饭，而天下也治理。帝王知道，难道不是同条共贯吗？为什么安逸辛劳如此不同？节俭的人不制作玄黄金奇的装饰。到了周朝，设置两贯，乘坐大路车，红色盾牌御制抚钺，八佾舞猎于庭，而颂声兴起。帝王知道，难道只去不同吗？有人说良玉不用雕琢，又说不雕琢无以辅助德行，二者不同。殷人用五行来督察奸邪，伤害肌肤来惩处恶行。成王康王不用刑罚，四十多年天下无人犯法，监狱空虚。秦国用刑罚，死者很多，受刑的人随处可见，消耗殆尽，可悲啊。我早晚醒来起身，思虑前代帝王的法度，长久思考如何奉至尊，张大业都在于努力根本，任用贤才。如今我亲自耕种吉田，作为农民表率，鼓励孝悌，尊崇有德之人，使者冠盖相望，慰问勤劳，抚恤孤独，竭尽心思精神，功业美德未曾有所获得。如今阴阳错乱，雾气充塞，众生少有顺利，黎民未能得济，廉耻混乱，贤与不孝混淆，未得其真，所以广泛严请特例之事，差不多吧。如今您大夫带召者一百多人，有的谈论事物而未成功，考察上古而不同，考之于今而难行，难道是受文辞牵制而不能施展吗？还是所遵循的方术不同，所听闻的道理各异呢？ 请各自详尽回答，写在篇上，不要忌讳有私。阐明其旨要，切磋研究，以符合我的心意。仲舒回答说，我听说尧接受天命后，把天下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，而不是把君位当作享乐，所以诛杀驱逐乱臣，努力寻求贤圣之人，因此得到了舜、禹、季、谢、舅尧。众多圣贤辅佐德性，贤能之人担任职务，教化广泛推行，天下和谐融洽，万民都安于仁爱，乐于道义，各得其所，行动符合礼仪，从容不迫地合乎中正之道。所以孔子说，如果有王者兴起，必须经过30年才能实现仁政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尧在位70年后才让位给虞舜，尧去世后，天下不归向尧的儿子丹朱，而归向舜。舜知道无法逃避，于是即天子之位，任用禹为宰相，沿袭尧的辅佐之臣，继承他的事业，因此垂衣拱手，无为而治，天下却治理得很好。孔子说，韶越美极了，也善极了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到了殷纣王，违背天理，残暴万物，杀害贤能智慧之人，残害百姓。伯夷、太公都是当时的贤人，却隐居不愿做官，守职的官员都奔走逃亡，引入河海，天下混乱，万民不安，所以天下背离殷商而归附周朝。文王顺应天理，治理万物，施法任用贤圣之人，因此洪妖、大颠、散宜生等人都聚集在朝廷，他爱护施恩于万民，天下归附于他，所以太公从海滨启用而成为三公。在这个时候，纣王还在位，尊卑混乱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所以文王痛心而想要安定他们，因此忙到太阳偏西，还顾不上吃饭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先端正王位，而后细连万事，体现了素王的文治。由此来看，帝王的治国纲纪相同，但劳役不同，是因为他们遇到的时代不同。孔子说，五岳美极了，但尚未尽善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我听说制度、文采以及各种色彩装饰是用来明确尊卑、区分贵贱，并劝勉有德之人的。所以春秋受命最先制定的是改换历法，变更服色，以此来顺应天命。那么官事、旌旗的制度也是由法则而如此。所以孔子说，奢侈就会不谦逊，简朴就会固陋。简朴并不是圣人中正适中的制度。我听说美玉不用雕琢，因为其质地润泽美好，不需雕刻，这无异于达向党人不用学习就能自知。但普通的玉石不雕琢，就不能形成花纹。君子不学习，就不能成就德行。我听说圣王治理天下，年少时就让他们学习，长大后则根据才能安置职位，用爵位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德行，用刑罚来威慑他们的恶行，所以百姓懂得礼义而耻于冒犯上司。武王推行大义，平定残贼，周公制作礼乐来加以文饰，到了成王、康王兴盛时期，监狱空虚了40多年，这也是教化的逐渐浸润和仁义之道的流传，并非仅仅是伤害肌肤的效果。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了，他效法申不害、商鞅的法治，推行韩非的学说，憎恶帝王之道，以贪婪为习俗，没有文德来教训臣下，只追究名目而不考察实际，行善的人不一定能免祸，而作恶的人也不一定受惩罚。因此百官都粉饰虚词而不顾事实，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节，内心却有背叛的想法，制造虚伪，掩饰欺诈，追逐利益而不知羞耻，又喜欢任用残酷的官吏，征收赋税没有限度，耗尽百姓的财力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无法从事耕织之业，群盗并起，因此受刑的人很多，死的人接连不断，而奸邪之事仍未停息，这是风俗教化导致如此。所以孔子说，用政令来引导，用刑罚来整治，百姓只会免于犯罪而没有羞耻之心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如今陛下拥有天下，四海之内无不顺服，您广览监听，竭尽群臣的智慧，集聚天下的美善，至德昭然，诗集远方。夜郎、康居这些相隔万里的异域都仰慕您的德义而归附，这是太平盛世的到来。然而功德并未施加于百姓，大概是陛下的心思还没有用在这上面。曾子说， 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，就会高明；实践自己所知道的道理，就会光大。高明光大，不在于别的，只在于用心罢了。希望陛下能运用所听闻的道理，在心中确立诚意，并加以实行。那么，与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？陛下亲自耕种吉田，来为农民做表率，早起晚睡，忧劳万民，思考亡古之事，致力于寻求贤才，这也是尧舜的用心。然而还没有获得贤才，是因为世人平时没有得到激励。不平时培养世人而想求得贤才，就好比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。所以，培养世人的重要途径，没有比太学更重要的了。太学是贤士的来源，是教化的根本。如今以一个郡一个国的人口之众，却没有应对诏书的人，这说明王道往往断绝了。我希望陛下兴办太学，设置名师，来培养天下的士人，多次考察询问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。那么，英才就应该可以得到。如今的郡守、县令是百姓的表率，是承传君主德化、宣扬教化的官员。所以，如果表率不贤，那么君主的德性就不能宣扬，恩泽就不能留步。如今官吏既没有在下面施行教化，有的又不遵行君主的法令，暴虐百姓，与奸邪之人勾结谋利，使贫穷孤弱之人冤苦失职，很不符合陛下的心意。因此阴阳错乱，灾气冲塞，众生少有所成，百姓未能得到救济，这都是因为长官不贤明才导致这样的。长官大多出身于郎中、中郎，而二千担官员的子弟被选为郎吏，又凭借富有资财，未必贤能。况且古代所说的功绩，是以担任官职是否称职来区分，不是以累积时日长久为标准。所以才能小的人即使累积很多时日，也只能担任小官。贤能的人即使时间不长，也不妨碍成为辅佐大臣。因此官吏们尽心竭力，努力治理好自己的职事，以求功勋。如今却不是这样。靠累积时日来获取尊贵，靠长久任职来得到官职，因此廉耻混乱，贤与不孝混淆，未能得到真正的人才。我愚昧地认为，应让列侯、郡守、二千担官员各自选择他们管辖的官吏和百姓中的贤者，每年进贡各两人来担任宿卫，并以此来观察大臣的才能。所进贡的贤者有赏，所进贡的不孝者受罚。如果这样，诸侯、二千担官员都会尽心于寻求贤才，天下的士人就可以得到官职任用。普遍得到天下的贤人，那么三王的盛世就容易实现，而尧、舜的名声也可以达到。不要以任职时间长短为功劳，而要以实际适用贤能为上，根据才能授予官职，根据德行确定职位，那么廉耻就会分开，贤与不孝就会各得其所。陛下施加恩惠，宽恕臣的罪过，使我不要受文字的牵制，能够反复切磋研究，我怎敢不进献于谏呢？于是天子又下了册书，致书说，听说善于谈论天道的必定能从人事上得到验证，善于谈论古代事物的必定能从当今得到验证。所以我询问天人感应的问题，上至赞美唐尧、虞舜，下至哀悼夏桀、商纣，以及逐渐衰微、逐渐灭亡、逐渐昌明、逐渐兴盛的道理，虚心以求改正。如今你这位大夫通晓阴阳化生万物的道理，熟悉先生的学说，然而文采尚未穷尽，难道是困惑于当时的政务吗？条理尚未完备，纲领尚未终结，是因为我不英明吗？还是我听糊涂了呢？三王的教化所依据的古代传统不同，而都有缺失，有人说长久不变的世道，其用意难道有不同吗？如今你既然已经阐明了大道的极致，陈述了治乱的端序，就请彻底研究它，反复思考它。诗经不是说吗？哎呀，君子不要总是安息，神明会听到的，会赐给你大福。我将亲自阅览，请你努力阐明。仲舒再次回答说，我听说论语说，能够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。如今陛下有幸施加恩惠，留心听取臣下的意见，又下达明确的册书，来深切的询问并探究完备的圣德，这不是于臣所能完全做到的。先前所上的对策条理尚未完备，纲领未能终了，言辞不够明了，意旨不够清楚，这是臣浅陋的罪过。册书上说，善于谈论天道的必定能从人事上得到验证，善于谈论古代事物的 必定能从当今得到验证。我听说天是万物的始祖，所以他周遍覆盖包容一切而无所偏私，建立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，经营阴阳寒暑来成就万物。所以圣人效法天而确立道，也是不爱无私，施不得则仁爱来厚待百姓，设立礼义来引导百姓。春天是上天用来生长的，仁爱是君主用来爱护百姓的。夏天是上天用来长养的，恩德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。霜是上天用来肃杀的，刑罚是君主用来惩罚的。由此说来，天与人之间的争艳是古今不变的道理。孔子作春秋，向上揣度天道，向下考察人情，参验于古代，考究于当今。所以春秋所讥讽的正是灾害所加的对象，春秋所憎恶的正是怪异所施的对象。它记载国家的过失，兼及灾异的变化，由此看出人的所作所为，其善恶到了极点，就会与天地相通而相互感应，这也是谈论天道的一个方面。古代设立负责教化的官员，致力于用德行善举来教化百姓，百姓已经普遍被教化之后，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犯罪入狱。如今这些制度废弃而不修，无法教化百姓，百姓因此抛弃道义而追求财力，所以犯法获罪的人很多，一年之中案件成千上万。由此看出古代的制度不可不采用，所以春秋对改变古制就加以讥讽。上天的命令叫做命，命不是圣人就不能推行。质朴的本性叫做性，性不是教化就不能成就。人的欲望叫做情，情不是法度就不能节制。所以君主对上要谨慎地承奉天意，以顺应天命，对下要努力教化百姓，以成就他们的性，端正法度的适当性，区别上下的秩序，以防止人欲。修好这三件事，那么根本大事就确立了。人从天命那里获得生命，本来就超然不同于其他生物，在内有父子兄弟的亲情，在外有君臣上下的道义，聚会相遇则有老少长幼的分别，有鲜明的礼仪来相互交往，有欢欣的恩情来相互亲爱，这就是人之所以高贵的原因。人长出五谷来食用，种出桑麻来穿衣，喂养六畜来养活自己，驾驭牛马，圈养虎豹，这是因为人得到上天的灵气，比万物高贵。所以孔子说，天地之间人的生命最为尊贵。明白人的天性，就知道自己比万物高贵，知道自己比万物高贵，然后就知道仁爱道义，知道仁爱道义，然后就能重视礼节，重视礼节，然后就能安于行善，安于行善，然后就能乐于遵循道理，乐于遵循道理，然后就能成为君子。所以孔子说不知命就不能成为君子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策书上说，上至赞美唐尧虞舜，下至哀悼夏桀商纣，以及逐渐衰微，逐渐灭亡，逐渐昌明，逐渐兴盛的道理，虚心以求改正。我听说积少成多，积小成大，所以圣人没有不是从昏暗走向光明，从微小走向显赫的。因此尧从诸侯中兴起，舜从深山中崛起，并非一天就显赫，而是逐渐达到的。言语从自己口中说出，不能堵塞，行为从自身做出，不能掩盖。言语和行为是治国的大事，君子靠他们来感动天地。所以能做好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事，能谨慎对待细微之处的人才会显赫。诗经说，只有这个文王小心翼翼。所以尧兢兢业业每天实行他的道，而舜勤勤恳恳每天尽孝，善行积累而名声显扬，德性彰显而自身尊贵，这就是逐渐昌明逐渐兴盛的道理。善行积累在身，就像白昼渐渐增长，而人却不知不觉。恶行积累在身，就像火消耗油脂，而人却看不见。除非明察情性，洞察流俗的人，谁能知道呢？这就是唐尧虞舜之所以得到美名，而桀纣之所以令人哀悼恐惧的原因。善恶相随，就像影子和回声跟随形体和声音一样。所以桀纣暴虐傲慢，谗佞残贼之人一起禁用，贤能智慧之人隐伏不出，恶行日益显著，国家日益混乱，他们安然自得地以为像太阳在天上，最终却衰败而彻底崩坏。暴虐不仁的人并非一天就灭亡，也是逐渐到来的， 所以桀纣虽然无道，但还能享国十多年，这就是他们逐渐衰微逐渐灭亡的道理。册书上说，三王的教化所依据的古代传统不同，而都有缺失。有人说长久不变的世道，其用意难道有不同吗？我听说快乐而不混乱，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叫做道。道是万事没有弊病的，弊病是道的缺失。先王之道必然有偏失而不起作用的地方，所以正是有混乱而无法推行，便纠正其偏失来补救其弊病罢了。三王之道所依据的传统不同，并非相互矛盾，而是为了拯救过剩，扶持衰败，这是由他们所遇到的变故造成的。所以孔子说，无为而治的大概就是顺吧，改换历法，变更服色，只是为了顺应天命而已，其余全都遵循尧道，何必更改呢？所以王者有改制的名称，却没有改变道的实质。然而夏代崇尚中，殷代崇尚敬，周代崇尚文，是因为他们所继承的前代出现了弊端，应当用这些来补救。孔子说，殷代沿袭夏代的礼仪，所增减的可以知道，周代沿袭殷代的礼仪，所增减的可以知道，如果有继承周代的，即使一百代也可以知道。这就是说，百代君王所用之道，不外乎这三种。夏代沿袭虞舜，唯独不说所增减，是因为他们的道是一致的，崇尚是相同的。道的根源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也不变，所以与继承舜，舜继承尧，三位圣人相传授而遵守同一道，没有需要补救弊病的正事，所以不说他们的增减。由此来看，继承太平盛世的，他们的道相同，继承乱世的，他们的道就要改变。如今汉朝继承大乱之后，似乎应该稍微减少周代的文采，而采用夏代的忠厚。陛下拥有圣明的品德和美好的治国之道，哀怜世俗的浅薄，痛惜王道的不显扬，因此选拔贤良方正之士，通过测问考核，想要兴起仁义的德性，阐明帝王的法度，建立太平盛世。我愚钝不贤，只能陈述所闻，诵习所学，传达老师的言论，仅能做到不遗忘而已。至于议论政事的得失，考察天下的利弊，这是大臣辅佐的职责，三公九卿的责任，不是我董仲舒所能涉及的。然而我私下里感到疑惑，古代天下和今天天下相同，今天天下和古代天下相同，都是同一个天下，古代却治理得很好，上下和睦，风俗美好，不用命令就能施行，不用禁止就能停止，官吏没有奸邪，百姓没有盗贼，监狱空虚，恩德润泽草木，福泽覆盖四海，凤凰来栖，麒麟出游。用古代衡量今天，为什么相差如此遥远？是什么错误导致这样的衰败呢？难道是违背了古代之道，或是违反了天理？尝试考察古代，回归天理，或许可以见到端倪。上天有所分配，给予牙齿的去掉脚，给予翅膀的只给两只脚，这是接受大的，就不能再取小的。古代给予俸禄的人不从事体力劳动，不经商谋利，这也是接受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，与上天的意思相同。已经接受大的又取小的，上天都不能满足，何况人呢？这就是百姓喧嚣痛苦不足的原因。自身受宠而居于高位，家庭温饱而享厚禄，凭借富贵的资本和力量与百姓在民间争利，百姓怎能比得上他们呢？因此他们使奴婢众多，牛羊增多，田宅扩大，产业广博，积蓄积累，追求这些没有止境，以此逼迫百姓，百姓日益被剥削，逐渐陷入极度贫困。富人奢侈浪费，穷人困极愁苦，穷困愁苦而得不到救助，百姓就不愿活下去，百姓不愿活下去，连死都不怕，怎能逃避犯罪呢？这就是刑罚繁多而奸邪不可制止的原因。因此享受俸禄的人家只靠俸禄生活，不与百姓争利，然后利益可以均衡分布，百姓可以家家富足，这是上天的道理，也是远古的法则，天子应当效法作为制度，大夫应当遵循作为行为。所以公一休在鲁国为相，回家看到妻子之薄，生气地休了他，在家里吃饭吃到葵菜，愤怒地拔掉自家葵菜，说我已经享受俸禄，又怎能夺走元夫红女的利益呢？古代的贤人君子在官位上的都像这样，因此百姓崇尚他们的品行而接受教化， 民众被他们的廉洁感化而不贪婪卑鄙。到了周王室衰微时，卿大夫们轻易重利，没有谦让之风，而有争夺田地的诉讽。所以诗人痛恨而讽刺说，高峻的南山，岩石累累，显赫的隐士太师，百姓都注视着你。你爱好仁义，百姓就会趋向仁爱，而风俗变好。你爱好利益，百姓就会喜好奸邪，而风俗败坏。由此看来，天子大夫是百姓效仿的对象，是四方仰望的中心。近处的人看着模仿，远处的人望着效法，怎么可以身处贤人的位置而做平民的行为呢？急急忙忙追求财富，常怕匮乏，这是平民的心意。急切追求仁义，常怕不能教化百姓，这是大夫的心意。易经说，背着东西乘车，招致倒扣来。乘车是君子的位置，背单是小人的事，这是说身处君子之位而做小人之事，祸患一定会到来。如果身处君子之位，应当有君子的行为，那么除了公宜修在鲁国为相的做法，就没有可做的了。春秋推崇大一统，这是天地的常道，古今的通义。如今老师之道不同，人们言论各异，诸子百家方向不同，旨意不一致，因此朝廷无法掌握统一。法治多次变更，百姓不知该遵循什么。我认为凡是不在六艺科目、孔子学说范围内的，都应断绝其传播途径，不让他们同时发展。邪僻的学说消灭之后，然后纲纪可以统一，而法度可以明确，百姓就知道该遵从什么了。对策结束后，天子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，侍奉翼王。翼王是武帝的哥哥，一向骄横，好勇力。董仲舒用礼义匡正他，翼王敬重他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翼王问董仲舒，越王勾践与大夫谢雍、文种、范蠡谋划攻打吴国，最终灭了吴国。孔子称赞殷商有三位仁人，我也认为越国有三位仁人。齐桓公向管仲咨询决断，我向您咨询决断。董仲舒回答说，我愚钝不足以答复这样的重大问题。听说从前鲁军问柳下惠，我想攻打齐国，怎么样？柳下惠说，不行。回家后面有忧色，说，我听说攻打别国的事不问仁人，这话为什么到我这里来了？只是被问及，尚且感到羞耻，何况设诡计攻打吴国呢？由此说来，越国原本没有一个仁人。所谓仁人，是端正道义而不谋取利益，阐明道理而不计较功绩。因此孔子的门徒，即使是五尺高的童子，也羞于称道五霸，因为他们先使用欺诈武力，而后才讲求仁义。如果只是行欺诈，就不足以在大君子的门庭中被称道。五霸与其他诸侯相比是贤明的，但与三王相比，就像武夫与美玉相比了。翼王说，好。董仲舒治理封国，用春秋中关于灾疫的变化来推究阴阳交替运行的规律，所以求雨时关闭阳气，释放阴气，止雨时则相反。在封国中实行，没有不得到预期效果的。后来被废黜为中大夫。在此之前，辽东高庙、长陵高原殿发生火灾，董仲舒在家推演其含义，草稿尚未呈上，主府偃到董仲舒家私下见到，嫉妒他，偷走他的书稿，上奏朝廷。皇上召见儒生们观看，董仲舒的学生吕不舒不知道是老师的书稿，认为内容非常愚蠢，于是将董仲舒交给司法官，罪当处死。皇上下诏赦免了他，董仲舒于是不敢再谈论灾疫。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，当时朝廷正在对外征讨四方夷狄，公孙弘研究春秋不如董仲舒，但公孙弘迎合世俗，掌握大权，官至公卿。董仲舒认为公孙弘是阿谀奉承，公孙弘因此极恨他。胶西王也是皇上的哥哥，尤其放纵自虽，多次杀害郡守级别的官员。公孙弘于是对皇上说，只有董仲舒可以派去担任胶西王的相。胶西王听说董仲舒是大儒，善待他。董仲舒担心时间长了会获罪，称病辞官。他先后担任过两个封国的相，都侍奉骄横的诸侯王，端正自身以表率下属，多次上书进谏，发布政令，教育国内，所到之处都得到治理。等到离职回家，始终不过问家业，以研究学问著书为事业。董仲舒在家，朝廷如有重大讨论，就派使者及廷尉张汤到他家中询问， 他的回答都合于法度。自从汉武帝初即位，为齐侯窦婴、武安侯田汾担任丞相而推崇儒学。到董仲舒对策时，推崇孔子，贬义百家，设立学校官员。周俊推举茂才孝廉，都是从董仲舒开始的。他年老时在家中受终，家人迁居茂陵，儿子和孙子都因学问做到大官。董仲舒所著的著作都是阐明经学要义以及尚书条令教育，共123篇。而论述春秋世纪得失的文举、玉碑、番禄、清明、竹林等又有几十篇，十多万字，都流传于后世。选取其中切合当世可适于朝廷的，编录于本篇。赞誉说，刘向称董仲舒有辅佐帝王的才能，即使是伊尹、吕望也不能超过他，管仲、晏婴之类是霸者的辅佐，恐怕比不上他。到了刘向的儿子刘歆认为，伊尹、吕望是圣人的匹配，帝王得不到他们就不能兴起。所以颜渊死后，孔子说，哎，上天要灭亡我，只有这一个人能当此称誉，自宰我，子贡、子游、子夏都不能与之相比。董仲舒遭遇汉朝承接秦朝毁灭学术之后，六经离散，他放下帷幕，发奋钻研，潜心于大业，使后来的学者有所统一，成为群儒之首。然而考察其师友渊源所浸染，还赶不上子游、子夏，却说他管仲、晏婴比不上，伊尹、吕望不能超过，这是错误的。到了刘向的曾孙刘恭是笃论君子，认为刘歆的话是对的，